我们来讲到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曾经用了从去年中到前两个礼拜，我们曾经用了30次来讲罗马书，那是一卷论基督的福音很宝贵的书卷。从今天开始，我想讲新的一卷书，也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给大家知道的我们的一个方向。我要想讲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顾名思义是就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所以希伯来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犹太人，圣经里面讲的以色列人啊。希伯来的意思是过河的人啊，圣经学者说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是当年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是被神呼召从大河那边，圣经叫大河，以及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那里被呼召到应许之地来，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所以他们有在我们这个民族界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希伯来人。那这一卷书就写给希伯来人的，写给犹太人的。目的就是那些熟悉摩西的律法的那些犹太人为他们诠释关于摩西律法里面礼仪的部分啊。很宝贵的一卷书。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章1到3节。我来读，你在家里面如果喜欢也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点特别的地位。初代教会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才确立它的正典的地位。我们所谓正典就是今天被我们编为圣经的经卷啊。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家一直都不知道这一卷书谁写的。它不像其他新约的书信，多半前面都会有作者说某某人写给谁，像这样的话语，像当时一般书信的格式一样。可是希伯来书没有，从一起都就直接切入他要讲的话，完全没有像这些话语在上面啊。那初代的教会要确定什么是正典，他们很注意这个它的来源。如果是主耶稣的12使徒写的，或者是像被神设立的外邦使徒保罗，或者在当时的教会被认为有好像有特别的地位的，像主的兄弟雅各等等，这些人是他们写的书信就会被认定是正典。可是希伯来书不知道他的作者是谁。其实历史历代都有一些人猜测或者主张是谁写的。有的人说可能，有的人就会用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提出一些证据来能够肯定的说一定是谁写的。就像今天一样，也有一些人蛮喜欢用很肯定的方式讲事情，可是其实都没有一个答案被大家公认能够接受的。有不少人觉得是保罗写的，因为这个对福音的认识有很多地方就像保罗的认识一样啊。 当然这连这一点也不是大家都同意。马丁路德就觉得希伯来书的内容一些教义跟保罗书信的教义不太相符合。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马丁路德自己对真理的认识有一点在他那个时代也被弄在一个框框里面，才会这样想哈。那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把握是不是保罗写的，也有的人说是亚波罗写的，有的人说是路加写的，有的人说是希拉写的，有各种说法，很多人都被点名过。在主后第三世纪左右吧，初代教会里面的一个领袖，我们称他为初代教会的 Church Father， 教父，这个不是像黑社会的 Godfather 那个教父啊，是初代教会的一些领袖。初代教会有一位教父，他这样讲，他说只有神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我觉得也许这句话可以成为这个议论的结论吧。不知道作者是谁也还好啦，不会影响我们从这一卷书得着很多属灵的帮助，只是有一点麻烦。我们如果讲腓立比书讲到一些话，我们会说保罗这样说，可是到了希伯来书，我们就会需要啰啰嗦嗦讲长一点，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有点讨厌。希伯来书有另外一个特点，它是把旧约跟新约连接起来很重要的一个书卷。在新约的经卷里面也有别的经卷有这样的一个特别一个使命一个作用，像加拉太书，像罗马书，保罗在那里说明了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诫命怎么样引到新约时代的救恩信息。过去几年，我们就过去这两三年，我们讲过加拉太书，讲过罗马书，可是希伯来书是特别诠释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个部分，我们称它叫礼仪性的条例，就是不是像不可杀人啊这种诫命式的条例，而是礼仪性的，就是关于献祭啦、节期啦、洁净的条例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礼仪的这一方面，也就是有要从事一点宗教行为的这些事情。希伯来书把这些摩西律法里面的礼仪性条例做出诠释来，说出他们属灵的含义，把它跟新约的救恩连接起来，指出基督怎么样成全救恩的完满，而且引向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在讲这些的时候，希伯来书也把旧约时代好几个人物跟他们的职分拿来跟基督做对照，简述他们怎么样表征基督 typify 基督包括了天使也包括了亚当、摩西、约书亚、亚伦、麦基洗德，这里面有包括了先知的职分、天使的职分还有祭司的职分，甚至君王的职分等等。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一些特点，我们要开始读它，我们应该知道一下。我们再读一次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两句话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开章明义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两个时期两个时代一个叫做古时，一个叫做末世。我喜欢圣经这样子的区分而不是像现在人常常不是这样，他们讲到古时一定指的以前，然后还有现在，还有在很末后的日子这样。可是你当然你也可以 详细的划分各种时代。可是我喜欢希伯来书开头的时候就把人类历史划分成这两个时代，用耶稣基督来区分人类的历史时代，他来之前叫古时，他来之后叫末世啊。你知道今天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多半的国家，甚至包括有一些宣称是无神论的国家，他们也都用基督的纪元来算年代的。我们今年说2021年，这就是指着基督之后的年代啊。一般不信主的人不会这样讲，他们会说公元或者西元多少年。在那个之前，英文用的是 BC，BC 就 Before Christ， 也就是基督之前的年代啊。而在那之后呢，英文用 AD，ADA 不是指的 after 这个字，而是 AD 是出自拉丁文的简称 Anno Domini， Domini 是主的意思， Anno 是年。你知道英文的年有时候用 annual 这个字，那个就是从拉丁文来的啊，所以 Anno Domini 简称 AD， 意思就是 the year of our Lord， 就是我们主的年啊，主的年。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公元多少年，西元多少年，基督徒就习惯称主前多少年，主后多少年啊。旧约时代就是基督来之前，被称为古时。在古时，古时候，在古时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先知是很核心的关键的人物。设立先知是神介入堕落了之后的人类当中，神来造访这个世界的很重要一个方式。神要，当然在人类始祖堕落之后被逐离伊甸园，离开神的面，但是神并不是永远要抛弃他们，神是想要预备他们能够正确的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他还是要不时的去造访他们，眷顾他们。而神设立先知是神造访人类很重要的方式。神借着先知在过去的世代，在基督来之前，或者用现代的情况来讲，你也可以说在基督的福音传到那里之前，神设立一些先知，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落都有经历过神来造访的故事，或者有像这样的人，神用各样的方式对人说话。这一件事在神学上我们称它叫做natural revelation， 就是自然启示，或者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启示。那个意思就是说，广泛在世界各地，古今中外，无论在哪里，无论哪一个时代，都不时的有像这样的东西，神放一点东西给人一点启示。比方我看过宣教士提到，他们神差遣他们去非洲一个地方宣教的时候，那里的人很快就接受了福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部落那个部族从很多年前，他们已经不记得多少年前了，就有一个传说，有人曾经说出像这样被其他人认为好像是先知性的话语一样，就说有一天会有一个白皮肤的人来，他要给你们讲的救世之道，你们要听从。你知道在比较早远的年代，非洲 他们皮肤都是黑的，他们那个时候还从来没有看过白皮肤的人。可是我们都知道，早期的宣教运动几乎都是白人种族西方的这些人去做宣教士的。所以当这些白人来到的时候，那个部族人就开始留意，就很快就接受了福音。这个叫自然启示啊。我讲另外一个故事许多年前我出侍奉主的时候，高志国锡安堂的有他们的儿童夏令营，在那里带领儿童夏令营的林教士就要我，有一次要我去，我才刚到锡安堂的时候，要我去给他们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他拿了一本书给我，英文的，后来那本书有翻成中文了，我讲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翻成中文。那个书叫 The Peace Child 啊，和平之子。那个内容大概是这样，那时候我给儿童夏令营给他们讲宣教士的故事。有一对，我忘了，可能是美国还是英国去的宣教士夫妇，年轻夫妇，他们而且还刚生了小孩，他们居然带着小小孩去了新几内亚。你知道新几内亚是那个时候是非常落后的地方，事实上是像原始的部落一样，不穿衣服，而且是食人族啊。那这对宣教士夫妇带着小孩去那里宣教，在部落旁边弄了一个，盖了一个小房子在那边住。那个部落的人倒没有把他们吃掉啊，他慢慢学他们的语言，给他们传福音。他就从福音书开始，他一边学一边就好像在翻译一样，就把福音书的故事告诉他们。那些人就听，他们有时候也没什么事做，就听听，可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后来他一直讲到福音书比较后来的记载，讲到犹大卖主，忽然他发现那些部族的人就眼睛发亮，就开始议论纷纷。后来他弄清楚，他们就非常的兴奋，兴奋什么呢？他们非常非常的赞赏犹大，犹大变成他们的英雄人物。原来在他们的部族里面，他们自古的传统就是这样，他们做很多的事，特别是跟人相处都是用诡诈的方式啊。而他们发现这个犹大真了不起，有办法隐藏在耶稣的门徒里面三年之久都没有被发现，到最后一刻才被发现。哦，他马上他成为他们的英雄人物。哇，这个宣教士实在是很绝望，像这样一个价值观的部族怎么给他们传基督的福音呢？但他没有因此灰心，难过一阵子以后，他就再打起精神来继续的在他们中间居住。后来发生一件事情，神介入，有两个部族打仗，一个部族打输了以后，他就发现他们会把那个酋长的儿子送到对方的阵营去当作人质，借着这个双方可以达到和平，他们称那个孩子叫做和平之子。这个在宣教士心里就好像打响一个铃声钟声一样。后来他借着这个给他们讲到基督才是那个真实的和平之子，是神跟人之间和睦，甚至是人跟人之间和睦。后来福音就这样进到那个新几内亚的部族里面，宣教士把这些写成一本书，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叫《和平之子》，你应该有可能还买得到。这些叫一般启示，只等到宣教士来给他讲福音，那福音就是特殊启示了。希伯来书讲的就是特殊启示，或者称它叫做救赎的启示。你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使他的后代，我们称他叫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神把先知赐给他们，包括了以诺、挪亚，这个当然在亚伯兰之前，亚伯兰本人也是个先知。后来有摩西、有撒母耳、有大卫、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等。 一直到旧约末代的先知马拉基，神兴起这些先知，为他的百姓诠释他们生活还有遭遇的意义。所以你知道，旧约圣经有一些部分被称为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的十二卷书被称为历史书，旧约的历史书。其中头几卷，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几卷书，犹太拉比称他们叫做先知书，叫做前先知书。后来有的以赛亚书这些被称为后先知书。所以犹太拉比认为历史书是先知书，也就是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介入里面来运作的，而圣经把这些记载下来，神借着跟他所拣选的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相处，这些历史记述来表达属灵的事来让人开始认识他想要成全的救恩除了这个以外，神在旧约时代常常设立一些表号来向人描述将来那位救主还有将要成全的救恩以及神永恒的旨意是怎么一回事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许多的表号，比方很早期的挪亚方舟，那很明显是一个救赎的表号，还有摩西的会幕，当然还有逾越节的羊羔、摩西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而在会幕圣殿里面，神在利未记里面定规的那些献祭的条例、节期的条例等等，甚至整个的迦南地、应许之地，这些都是一个表号，都是一个 metaphor。神借着这些要来描述描绘救主跟他的救恩，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应该会喜欢这一卷书吧事实上我想早期的西方的艺术家有许多他们其实是从圣经神怎么样表达事情的，用 metaphor 用这种表号的方式表达事情的这种方式，我想很多艺术家从这里学习，而画在他的绘画、雕刻，甚至音乐里面，很多的艺术的表达里面，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很自然会有像这样的表达。因为我想我们是人，神所造的，我们都有神的性情的一部分，那个是神的特性的一部分，神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事情。就像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新约时代刚开始，他常常用比喻来表达天国的教训一样。希伯来书从起头用一个方式来讲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里描绘一点，那里描绘一点，这里表征一点，那里表征一点然后神用末世来总称人类历史的第二段时期，就是基督来以后的时期。今天基督徒对于末世的看法常常跟这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他们想到末世就会想到一个世界的结束，特别是用灾难来想到世界的结束。所以就是基督徒也常常跟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世界上的人一样，他们认为战争啦、饥荒啦、瘟疫啦、环境的破坏、许多的天灾人祸都表明现在是末世了可是我觉得圣经其实不太这样子表达末世我给你讲一段有人提到的关于末世的话，他说：“我盼望至大的神再临， 和他荣耀显现的日子速速来到，因为遍地万事万物都在翻腾着、焚烧着、变幻堕落、下沉呻吟着。听起来很像我们今天的人也会这样形容末世啊。可是你知道吗，这是500年前马丁路德讲的话啊。他在他的时代，是不是他不够有概念，以为他的时代就是末世了？其实不是。你没想到我们也有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末世，可是谁知道人类历史还会不会再延续下一个500年，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事实上历世历代那些亲近神、认真遵行神的道的基督徒，他们拥有的末世的观念是比较是从圣经来的，我觉得也是从圣灵来的。他们都认为而且觉得他们的时代就是末世，历世历代都是这样，从早期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对的，这个是合乎圣经的。神喜欢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人得到福音之后都有这个末世的感觉，都觉得基督随时会来，而我们也应该在这个亮光里面来生活。因为想到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交账，我们就带着这样的态度留心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想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事实上是整个圣经，称基督来之后的时代都叫做末世的原因啊。我觉得那才是比较正确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末世的观念。今天许多的华人基督徒特别受有一种论说，有一种解经的一个方式哈，叫做时代主义，受那个影响，受他们的末世论的影响啊。所以有不少华人基督徒以为自古以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存这样的态度看末世的。他们是这样讲的，他们说本来神想在教会建立之初就成全一切，然后他就回来，可是后来因为犹太人不顺服，没有好好的接受福音，虽然早期有一些人接受，后来他们就开始拒绝福音，所以神就是福音临到外邦人，而且把这个救恩的时期拉长成2000年的救恩的时期。所以本来神想要在福音初传扬的时候，就是基督刚受难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之后，很快就要他要再来结束这个世界。所以使徒们称那个时代是末世。你知道五旬节那天彼得引用先知约珥的话说，神在末后的日子要用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但是时代论学者他们这样说，他们说因为犹太人不顺服，所以神就把这个救恩时代拉长了，也就是说他们把开始认为应该要是末世的那个时期就暂停了，就暂停了，然后插入整个教会的时期，所以这个所谓的末世就被挪到很后来的世代啊。其中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处的时代就是真正的末世，也有一些人甚至还把末世当说成还没有来到，所以他们就会对启示录许多的话做出许许多多的预言的诠释，几乎像猜谜大会一样来说这个代表什么，那个将会发生什么事，包括像兽的印记都说成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事。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有不少人 特别是基督徒很喜欢说受的印记，就是这些政府用疫苗来注入人的体内等等，这种阴谋论其实已经讲了数十年了。我建议基督徒不要对这些太有兴趣。对我来讲，启示录的许多的记载都发生在整个教会历史年代，而不是所谓最末后的日子啊。那时代论的学者，他们认为神把末世暂停了，这个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哦，因为彼得在那里引用约珥书的话是说，神在末的日子把圣灵浇灌下来。既然神把末的日子暂停了，所以他们就引出一个结论说，所以圣灵的恩赐也暂停了，再也没有先知的恩赐、医病的恩赐、神等等这些，整个教会历史的年代都没有了。你知道这个后来被称为圣灵恩赐终止论，这个说法许多年来影响不少的基督徒啊，包括一些他们本来并不那么信从时代论的人，但是他们反对灵恩就成为他们的一个理由，拿这个道理来说现在没有这些，所以只要有人说方言那是出于魔鬼的，因为那圣灵已经没有这样做了，有人有疫病那是出于魔鬼的啊。我觉得讲这些话的时代有点胆子大一点，他们没有读过福音书里面当人批评耶稣所做的事是出于鬼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什么话吧。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使徒们终其一生都没有这样的表现说啊，因为犹太人不接受福音所以末世暂停了，现在我们要不要期待着主很快要回来，我们要开始留意部署许多的事情，因为主不会很快回来。没有没有，使徒们从来没有这样。保罗在最后的年日他写的最后的书信提摩太后书仍然把主再来当做一个他随时预备好的事，好叫他能够得着公义的冠冕。我给大家看一些新约的经文，看不同的使徒不同的新约的作者他们怎么样讲到末世。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看彼得很清楚的讲他的时代，他说就是末世，基督来就是一个末世的开始。雅各书五章三节，雅各书五章三节，你们的精灵都长得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你看主的兄弟雅各也一样把他的时代称为末世，在这末世，对吧？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他的讲法跟彼得很像啊。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这是指的基督哈。但如今在这末世先献一次，好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啊。在这末世，在这末世，看这些使徒都是这样啊。如果有人说这些都写在比较早期，使徒的年代不是比较早期一点。那么第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使徒，神让他活到比较大的年纪，使徒约翰，主所爱的那门徒，有人觉得他有可能活到九十岁以上，可能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他写了约翰福音三卷书信，还有启示录。在约翰一书，一般都相信这是在很后来的时代，其他使徒都已经过去了之后的时代，老约翰写这样的话。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他说我 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哦，他一直都就很清楚的讲，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里面还表达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些常常喜欢那样解释启示录，留意末后的日子会出现什么兽啊、敌基督的人，一定要留意这个经文。约翰在他的时代，离我们现在1900年了，他说现在已经有敌基督出来，而且是好些敌基督的。所以圣经并没有把敌基督的都说成在最末的日子会有一个特别的，也许是一个独裁者或者什么样出现叫做敌基督的，并不是的啊，历世历代都一直有的啊。而且老约翰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说如今就是末时了啊，这是他认为他的时代就是末时了。所以我相信圣灵从来没有停止浇灌下来，因为我们所有的时代都是先知预言预言的末后的日子，神要用圣灵浇灌凡有邪气的。事实上说成圣灵恩赐在整个教会的时期终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因为圣灵在启示录里面被称为神的七灵，被差往普天下去做什么事呢？就是要来把基督成全的救赎实现在人身上，对吗？所以那是整个救恩的时代，整个新约时代的要点，神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教会，怎么可能神把他圣灵收回叫我们自己去建立啊？当然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基督来之前被称为古时，基督来之后被称为末时，这样把人类历史总分为这两个时期，我觉得这是更好的时代论啊。不同的就分成这两个时代。今天神正在把圣灵差往普天下去，神的七灵丰满的圣灵要成全神的旨意，要施行救恩，要建立他的国度。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代，我一个辅导巴托瑟牧师给了我一本书，是他认识的人的写的书，英国一个传道人叫 Michael Harper， 他其实是福音派泰斗John Stott 约翰斯托德牧师以前的同工，后来就是因为他接受了圣灵的工作这一方面的信息，后来他离开了江斯道的团队。我读过约翰斯托德牧师的传记，他有提到 Michael Harper， 他们其实是很和平的分开的，他对他仍然有很大的肯定称赞，他并没有因为他走向灵恩就说他是魔鬼或者是异端，并没有啊。这个人他是有一点 handicap， 有点脚不方便的一个弟兄 Michael Harper，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s at the beginning， 他引用了使徒行传11章的话，彼得在去了哥尼流家之后回来被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使徒们质问的时候回答的话，他说我正在给这些外邦人讲道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正如当年浇灌在我们身上一样。这个在英文里面Michael Harper 截引的一段话，用他的成为他的书名，叫做 As at the beginning， 就是正如起头当初一样啊。他在那本书里面从使徒时代、使徒后时代，整个的中世纪一直写到近代，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里面包括很多我们知名的人的例子，来说到在每一个时代，2000年来每一个时代都继续有圣灵恩赐的运作啊。你读马丁路德的故事也会读到有一些像这样医病的神迹等等啊，还有约翰卫斯理的工作，非常有可能他们也说方言啊。 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有一个观念，这是合乎圣经的观念，就是我们都活在末世，我们都活在末世，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初期才是末世。每一个时代，凡是亲近主的圣徒，他们都会有一个末世的感觉，觉得基督要再来，也因此他们都会有一种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像彼得讲的一样的那种态度，或者像希伯来书讲的，他们啊切望着神的显现啊，等候他的显现的那种态度。我想那个是每一个时代神的儿女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们都应该觉得我们是活在末世。希伯来书说，古时神是借着众先知来对人说话，多次多方的说话，现在在这末世是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的时代啊。我想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不只是指着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怎么样教训人，他教导传道，后来他也借着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也是他对我们说的话。不只是这样，五旬节之后教会建立起来，圣灵浇灌在人身，浇灌在人身上，今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仍然对我们的心说话，而且现在不是只对先知说话，是对神的儿女说话，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有神的儿子对他们说话。在约翰福音5章25节，约翰福音5章25节，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事后讲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们注意到主讲这个话，他说的是时候讲到，而且现在就是了，从他那时候一直到今天一直都是这样，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不是只指着将来复活的时候，而是我们现在我们在生命里面，在灵里面向着神，好像是死了的人可以活过来，福音临到我们，我们得蒙救赎，我们就这样活过来。在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会引我们注意生活的细节、宗教的情操、那些律法，还有神借着先知对人说话，常常都注重这些事。神自己呢，时而显现一下，让人瞥见他的荣光跟大能。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神的儿子来到，无论他在肉身的时候，福音书记载的，或者今天在圣灵里面，神临到我们，都使我们可以直接的望向他，直接的望向基督，我们可以看见他啊，我们可以像19世纪美国那个奋行家 Charles Finney， 他本来是一个律师，他得救的那一天，在森林里面呼求主的名得救了，他觉得好像有一个东西满到他的喉咙，他好像不能说话，回到办公室继续下半天的上班，几乎都不说话，充满了神的同在。等到下班的时候，他送走同事，他想要留在办公室继续祷告，他说他把门关上，送完同事以后把门关上，一转身他说，我就觉得我站在神的儿子的面前。那天他不但得救，而且被圣灵充满，而且就开始带起一个伟大的复兴运动来。我们今天都可以这样的。犹太人一向都很尊崇先知，他们比较常尊崇以前的先知了，他们时代的先知常常受迫害的。可是你知道，基督来不只是先知，他是神的儿子，是神自己。希伯来书就是想表达这一件事啊，他是 万有之源，世界是借着他造的。我们刚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下半句说，神又早已立他，立神的儿子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基督是万有之源，世界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如今他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的儿女注意这句话好吗？今天托住万有的是基督，虽然神把万有交在人手中，叫我们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管理这个世界。始祖堕落了，失败了。当我们今天恢复的时候，我不觉得我们是要恢复成，要变成环保尖兵，要好好的留意怎么样对这个地球更好一点。我们应该那样做，但是不需要成为你生命当中那么重要的部分，因为神恢复这件事的方法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借着基督，神的儿子来成为人，来成全的。我们后面希伯来书将要更多的讲到这一件事，可是在这里让我们先注意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今天万有是在基督的托住底下。所以当你想到环境的破坏，无论是气温的升高、臭氧层的破裂、海水会不会涨起来、两个北极、南极很多的冰融化等等这些东西，还有人在陆地上带来的污染，塑胶的污染、化学东西的污染，甚至有核污染呢，有许多像这些事情。我们继续留意这些事是好的，但是我不觉得你需要过度的悲观，好像一直想着人类会把这个东西最后会完全搞砸，我们会进入一个像好莱坞的电影常常表达的一样，我们进入一个世界会变成那种没有办法居住的样子。我个人不太觉得世界会最后用那个结局收场的，我觉得世界是由基督主动的作为来结束掉的。因为你所说的那些整个环境各方面，这个万有今天仍然托在神儿子的手中，用他权柄能力的命令托住的。我们应该有时候想到这一方面。我知道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留意我们怎么样留意环保这些事，我同意，但是我想我们要分一半的眼睛，也许要分多一点的注意力，注意这个就是至高的主，万有的源头，他今天也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在要托住万有，有一天万有将在他里面同归于一，他将要承受万有，然后再把万有带到父的面前，让神成为万物之主。这里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 radiant glory， 意思就是说神荣耀的辐射了啊，神荣耀的发出跟辐射。有人不知道是不是罗秉珍师母，他对于神的荣耀下了一个注解、一个定义、一个介说，说得很好。他说神的荣耀就是那无以言述的神同在的光辉，而基督就是这个神光辉的彰显，而且是显在一个人身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不能看见的神现在让我们具体的看见，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跟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可能你会背，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还有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标明出来，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还要继续讲这些，后面会提到他不但基督不但优于先知，他优于天使，天使一直都是很吸引目光的人物，是旧约时代最突出的人物之一。每一次有天使显现，都会叫人转头注目，而且留意神要做什么奇妙伟大的事。当天使出现的时候，总是给人一种尊贵、威严、能力、美丽、荣耀，如同神一般。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基督比天使更伟大，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基督是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开头，我就希望把大家的心带到一个更高的地方，来想到神的崇高。多一点使用你的想象力吧，不只是用你的悟性，用你的感情，而且用你的想象力。你无论把神、把基督想成多么的崇高、尊荣、尊贵、威严、荣耀，都不过分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安置在一个比我们更高的磐石，比我们的悟性所能够测度的更高的地方，这样来想到他。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样子的意识、这样的感情、这样的思维里面，还有这样的想象力里面，来进入这一卷很宝贵的书卷。我请大家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三十首，颂赞诗选三十首。我写这首诗歌其实主要是要用到它的第五节，颂赞诗选三十首第五节说啊，良人一举目，众天使下拜。这个良人是指我们的主哈，但是基督的是心腹的良人哈，他面前有万军静候，我良人一开口，全宇宙传开，到永远应声赞美主。不过这首诗歌其实是多一点用到所罗门的雅歌、所罗门的歌里面的话，但是也用到以色列在旷野等等啊，纵观旧约到新约许多的话来写的。今天我也希望大家对主的爱，这是一首讲到爱主的诗歌。我们对主的爱不是像我们爱一个小 baby 我们的小 baby 一样，甚至不是只有我们爱我们的也许家人或者是朋友一样，而是想到一位至高的神君王，但是我们表达对他的爱戴，这是另外一种情绪，对不对？另外一种情操。试试看我们这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要唱颂赞诗选三十首，我建议你唱完诗歌再多花一点时间留在主的面前，不要太快把直播关掉啊。
在你面前。
请起立，我们唱第五第六节、啊、然后我们好好的来敬拜他。第五第六节，
啊，两人一举目中天使下拜，他面前有万军惊鸿，我两人一开口全宇宙传开，到遥远音声美主，最亲爱的母。